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现在盗用身份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我基本上每个月都会看到一篇关于这方面的新闻报道或者是文章。根据北卡罗来纳州通法第14章，盗用身份是指故意窃取、占有或者是使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包括已经死亡的人的身份信息，目的是为了欺骗他人，以被盗用者的名义进行金融或者是信用欺诈，以获取利益或者是好处。那么换句话说，有些人会使用你的名字、你的个人信息，包括你的身份证号或者是你的信用卡号，利用这些信息来为他们自己谋利，而损害了你的利益。身份盗用问题目前呈现爆炸式的增长。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数据，身份盗用在过去几年里增长了 50%。六年前，政府官员估计有100万个电脑程序被设计用来入侵和窃取个人信息。但六年之后，他们现在估计这类程序的数量已经增长到大约1.3亿个。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身份盗用将超过所有其他传统的财产盗窃犯罪的形式。举个例子，根据我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有个女士上个月从她会计那里得到了一个让她大吃一惊的消息，有人盗取了她的个人信息，以他的名义提交了纳税申报单，而且让税务局把退还的税款打到了那个人指定的账户。结果他的会计无法为他提交纳税申报单，因为那个人已经用他的社会保险号提交了。为此他至少需要6个月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同时他还得耐心等着收到本属于他的那2700美元的退税。身份盗用在亚利桑那州尤其普遍，每10万个人中就有大约150个人成为受害者，也就是每650个人中就有1个人因此而受害。其他身份盗用事件最多的州是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和内华达州。这是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对吗？毫无疑问，正如所罗门所写的那样，不敬虔的人确实在晚上躺在床上要想出新的犯罪方法。箴言书4:16说，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所罗门的意思是说，他们只有在想出一个新的害人计划之后才能入睡。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成为这样或那样的身份盗用的受害者，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在智利工作的女儿有一天早上在圣地亚哥的一家星巴克喝了一杯咖啡，就在那家咖啡店有人偷了他钱包里的借记卡。那天下午他没能找到，就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他需要马上向银行报告，但不用担心，因为那个人必须知道他的密码才能使用。 结果当天他的卡就已经被刷了100美元。这足以说明我不是个安全专家。显然那个偷他卡的人很可能看到了他在柜台上输入的密码。我女儿在仔细地回忆了他在咖啡店的情形之后，得出结论说很可能是星巴克的一个员工偷的，但他无法证明这一点。不过他决定以后再也不去星巴克了。后来整整两天他都没有去，现在他变得更小心了。显然我们对自己的身份被盗用感到很恼火，也很担心。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根据定义，基督徒是拥有别人身份的人。我们之所以被称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接受了基督的身份。我们并没有偷取这个身份，但这个身份确实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因信基督而重生，然后就进入了神的家庭。就像约翰福音1:12所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消息是，我们的新身份不是偷来的，而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当神让你成为他家庭的一员时，他就给了你这个身份的礼物。显然他给了你特别授权，使你可以代替他来签名，来代表他，为他办理业务，为他说话。他甚至把他儿子的名字给了你，因此你被称为基督徒。有这个名字是因为你和基督有血缘关系。你在即将到来的国度里是基督的摄政王，与基督一起来执政掌权。现在我们回到约翰一书2章，约翰要强调，我们的新身份不仅影响我们未来的责任，也影响我们现在的行为。也就是说，约翰想要我们充分利用神给我们的这个身份的礼物，因为它会影响一切。当我读到约翰一书2章接下来的几节经文时，有四个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先讲前两个。我们把它称为新身份的两个特征。新身份的第一个特征是专注。专注在耶稣基督的即将显现。现在我们就来看约翰一书2章28-29经文。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在中文标准译本当中，第28节是以如今来开头的，如今小子们呐。其他中文译本没有翻译这个词。我同意很多人的看法，第3章要是从这里开始，其实是个比较好的选择。大家可能都知道，圣经的原稿中并没有章节的划分，是在很久以后才有人添加上去的，所以章节的划分这一部分不是神所漠视的。不过这些章节的划分的确很方便我们对经文的学习。1956年首次出版的日内瓦圣经是第一部包含了现在章节划分的英文圣经。后来在1611年首次出版的英王钦定本圣经也采纳了这些章节的划分。第28节以一个起着强调作用的小品词来开头的，开始了一个新的内容，如今。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翻译这个小品词， 既然如此，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简单的说，就是要和他相交，与他联合。然后在第29节里的行公义，是使徒约翰的另一个重要的命令。但是大家要知道，行公义不是为了在基督里获得新身份，而是为了彰显出这个新身份。行公义不是为了得到重生，而是你重生之后的证明。大家可以这样想，你的新身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在世界面前活出你的新身份是你给神的礼物。使徒约翰之前已经提到过住在基督里和过公义的生活，但是在这新的一段经文当中，约翰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词，就是每个基督徒的心思意念当中都应该有的一个词，专注，就是专注在耶稣基督的即将显现。我们再来看看第28节，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当他来的时候，约翰这里用的来这个词，字面意思就是基督的同在，在我们的身边。基督的降临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教会被提的时候，基督在云中显现来接走那些被他救赎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7节。第二个阶段是在大灾难之后，他从云中与被救赎的人一起回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记录在启示录的第19章。所以一个是在云中显现出来来接他所拯救的人，第二阶段是他从云中和那些已经被接走的人一起再回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由于约翰说的是基督徒在基督出现时感到羞愧，这指的就应该是基督台前发生的场景。基督台就像是个法官席，基督在审判或者是评价基督徒的时候就坐在这里。运动员在赛场上得奖的时候就站在那里获得所颁发的奖牌，法官在那里听取人们带到他面前的案件，给出他的评价和决定。在基督台前，主耶稣会亲自来到基督徒的旁边，回顾每一个信徒的行为。这不是判定罪的时候，因为罪已经受到了审判，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承担过了。然而，基督徒生命中每一件值得奖赏的事，都会在此时得到神仁慈的奖赏。当我们回顾那些有益处的行为时，我们那些不造就人的和罪恶的行为也会显现出来。哥林多前书3章和哥林多后书5章都有记录。显然，当基督来到我们身边来评价我们的生活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遗憾和某种程度的羞愧。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之前能对基督更加热心，更加勤勉，更专注于基督。甚至使徒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也哀叹他自己是个罪魁，提摩太前书1章15节。除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现在不会在任何其他的事情上夸口，加拉太书6章14节。当站在我们圣洁的大牧者面前的时候，如果连伟大的使徒保罗都感到愧疚，那还有谁能信心十足毫无亏欠呢？这节经文一直困扰着我，我们中间有谁不为自己没能更信实而感到 惭愧或者是后悔呢？所以对于基督将来对我们的评价，基督徒怎么可以坦然无惧甚至大胆地来到他面前呢？约翰到底在说什么呢？答案可以在约翰的关键词中找到。约翰在第28节中使用的词，中文圣经翻译为坦然无惧，在古代是指坦率的讲话。它来自于政治世界，在那里候选人会坦率的讲话，通常被翻译成公开演讲。到了公元一世纪，这个词常常用来指坦诚或者是坦率。这个词指的是在伦理或者是道德上的公开、透明、没有隐藏。所以这节经文可以这样说，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诚毫无隐藏地来到他面前，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什么让我们在神面前不敢公开，让我们感到羞愧呢？是什么让我们无法与基督坦诚相交呢？就是那些没有承认的罪。圣经中记录了有人在得罪神以后，当神显现的时候，他就退缩躲藏起来。大家还记得这个人是谁吗？是亚当，还有夏娃。那他们为什么要躲起来呢？他们在隐藏自己的罪，他们因为没有承认的罪而羞愧地躲避耶和华。坦白地说，我不认为有哪一个信徒能够信心十足地站在主的面前，好像是在说，好了，主啊，轮到我了，我确信我能得到冠冕。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完全。我相信约翰心里所想的，就是在主面前不断地认罪，这样当主为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能坦诚地接受他的同在。这其实是对每一个信徒的鼓励。我们都是罪魁，但我们可以公开向主承认我们的罪，坦诚我们的过犯，不隐藏任何东西，直到主再来的时候。这样当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这些罪魁就不至于在他面前羞愧。有些人说，约翰在这里说的根本不是基督徒，不是那些对主的显现充满信心的基督徒。约翰说的是那些不是真正基督徒的人，他们会因基督的降临而退缩。这种观点有好几个问题。首先，约翰是在对他信主的儿女说话，第28节。其次，约翰告诉他的孩子们，住在主里面的目的也包括不会因他的显现而羞愧。第三，约翰这里描述这种退缩时所用的动词语气，就是观身语气，显明是指信徒自己所感受到的羞愧。第四，约翰使用了动词的第一人称复数主语，也就是说，约翰不是在说他们会惭愧，而是在说好叫我们不至于羞愧而躲避他。约翰在这里所描绘的不是没有得救的人，而是重生得救的信徒。他容让罪活在自己的生命中，而不是让与基督的相交活在他的生命中。终有一天，他要站在耶稣审判的宝座前，就是我们说的基督台前，将会像亚当和夏娃在神降临与他们同行时一样感到羞愧。他们没有跑去迎接他，而是羞愧地躲着他。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只有使徒约翰在他的第二封信中谈到，人会因为不悔改的罪而丢弃了全部的奖赏，不是救恩，而是失去全部奖赏。约翰二书第八节。 这显然是指在基督台前对信徒的评价，在那里基督要奖赏我们的忠心。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中所说的是在耶和华面前完全敞开自己，每天向他承认我们的罪，这样我们就可以享受住在主里面与他相交的喜乐。然后当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就是完全坦诚的，没有隐藏任何东西，也就不会感到羞愧。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这样做不仅可以防止我们可能会骄傲到一个地步，就好像在想，天哪，我的王冠上可能又多了一颗蓝宝石。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认罪，就可以不让我们落到这个地步，而且这样做也不会伤害神，不会让他的灵替我们担忧，不会抢夺本属于他的对他荣耀之名的敬拜。圣经学者魏华伦记录过这样一件事，就是一群青少年在一场聚会上玩得很开心，有人建议再去某个餐厅好好享受一下。其中一个叫简的年轻女子对她的约会对象说，我想让你带我回家，我父母不喜欢那个地方。另外一个女孩讽刺她说，哦，你怕你爸爸会伤害你吗？你爸爸会揍你吗？简回答说，不，我不怕爸爸伤害我，但我怕我会伤害他。约翰实际上是在说，让我们专注于为主而活，因为主为你而来。这样在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在两方面有无限的喜乐，你对主的坦诚以及主对你的称赞。我们应该把即将到来的那一天时刻铭记在心，这就是住在主里面有新身份的第一个特征，专注，专注在耶稣基督的即将显现。我们新身份的第二个特点是无比的喜乐。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约翰在第三章第一节的开场白字面意思是，你看看哪，或者看看这个，你们看看这种爱的方式，这就是父所赐给我们的这种爱。在中文译本中翻译为何等的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过几次，直译过来就是这是从哪个国家来的，这对我们来说很陌生，它来自哪个国家，表达出一种惊讶和钦佩的反应。当主耶稣斥责风浪，风浪就马上平息下来的时候，门徒们就用了这个词，彼此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七节。也就是说，这个人到底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我们会说，他来自哪个星球？约翰说，看看神的这种爱，这种爱来自哪个星球？这就好像是说，我们地球上从来都没听说过还有这种爱，你能相信神会这样爱我们吗？约翰说，这种爱是父赐给我们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我们挣来的，不是我们买来的，不是我们应得的，它是天父赐给我们的礼物。这里的赐给这个动词使用的是完成时态，意思是他永久的赐给我们，换句话说，他永远不会被撤销或者是撤回。 我们永远都不会与神赐给我们的爱相隔绝。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所说的，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换句话说，就是他的爱是如此之高，我们永远无法企及；他的爱是如此之深，我们永远无法测透；他的爱是如此之广，我们永远无法明了；他的爱是如此之久，我们永远无法到达尽头。约翰说，你们看看神对我们的这种爱。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大家有没有想过，根据定义，基督徒是拥有别人身份的人。我们之所以被称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接受了基督的身份。但这个身份确实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因信基督而重生，然后就进入了神的家庭。就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现在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要强调， 我们的新身份不仅影响我们未来的责任，也影响我们现在的行为。也就是说，约翰想要我们充分利用神给我们的这个身份的礼物，因为它会影响一切。当我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接下来的几节经文时，有四个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先讲前两个。我们把它称为新身份的两个特征。新身份的第一个特征是专注。专注在耶稣基督的即将显现。现在我们就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28到29节经文。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使徒约翰之前已经提到过住在基督里和过公义的生活，但是在这新的一段经文当中，约翰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词，就是每个基督徒的心思意念当中都应该有的一个词，专注。就是专注在耶稣基督的即将显现。由于约翰说的是基督徒在基督出现时感到羞愧，这指的就应该是基督台前发生的场景。显然，当基督来到我们身边来评价我们的生活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遗憾和某种程度的羞愧。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之前能对基督更加热心，更加勤勉，更专注于基督。甚至使徒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也哀叹他自己是个罪魁，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除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现在不会在任何其他的事情上夸口，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当站在我们圣洁的大牧者面前的时候，如果连伟大的使徒保罗都感到愧疚，那还有谁能信心十足毫无亏欠呢？这节经文一直困扰着我。我们中间有谁不为自己没能更信实而感到惭愧或者是后悔呢？所以对于基督将来对我们的评价，基督徒怎么可以坦然无惧甚至大胆地来到他面前呢？约翰到底在说什么呢？答案可以在约翰的关键词中找到。约翰在第28节中使用的词，中文圣经翻译为坦然无惧，在古代是指坦率的讲话。它来自于政治世界，在那里候选人会坦率的讲话，通常被翻译成公开演讲。到了公元一世纪，这个词常常用来指坦诚或者是坦率。这个词指的是在伦理或者是道德上的公开、透明、没有隐藏。所以这节经文可以这样说，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诚毫无隐藏地来到他面前，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什么让我们在神面前不敢公开，让我们感到羞愧呢？是什么让我们无法与基督坦诚相交呢？就是那些没有承认的罪。圣经中记录了有人在得罪神以后，当神显现的时候，他就退缩躲藏起来。大家还记得这个人是谁吗？是亚当，还有夏娃。那他们为什么要躲起来呢？他们在隐藏自己的罪，他们因为没有承认的罪而羞愧地躲避耶和华。 坦白地说，我不认为有哪一个信徒能够信心十足地站在主的面前，好像是在说，好了，主啊，轮到我了，我确信我能得到冠冕。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完全。我相信约翰心里所想的就是在主面前不断地认罪，这样当主为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能坦诚地接受他的同在。这其实是对每一个信徒的鼓励。我们都是罪魁，但我们可以公开向主承认我们的罪，坦诚我们的过犯，不隐藏任何东西，直到主再来的时候。这样当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这些罪魁就不至于在他面前羞愧。有些人说，约翰在这里说的根本不是基督徒，不是那些对主的显现充满信心的基督徒，约翰说的是那些不是真正基督徒的人，他们会因基督的降临而退缩。这种观点有好几个问题。首先，约翰是在对他信主的儿女说话，第28节。其次，约翰告诉他的孩子们，住在主里面的目的也包括不会因他的显现而羞愧。第三，约翰这里描述这种退缩时所用的动词语气，就是官身语气，显明是指信徒自己所感受到的羞愧。第四，约翰使用了动词的第一人称复数主语，也就是说，约翰不是在说他们会惭愧，而是在说好叫我们不至于羞愧而躲避他。约翰在这里所描绘的不是没有得救的人，而是重生得救的信徒。他容让罪活在自己的生命中，而不是让与基督的相交活在他的生命中。终有一天，他要站在耶稣审判的宝座前，就是我们说的基督台前，将会像亚当和夏娃在神降临与他们同行时一样感到羞愧。他们没有跑去迎接他，而是羞愧地躲着他。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只有使徒约翰在他的第二封信中谈到，人会因为不悔改的罪而丢弃了全部的奖赏，不是救恩，而是失去全部奖赏。约翰二书第八节，这显然是指在基督台前对信徒的评价，在那里基督要奖赏我们的忠心。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中所说的，是在耶和华面前完全敞开自己，每天向他承认我们的罪，这样我们就可以享受住在主里面与他相交的喜乐。然后当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就是完全坦诚的，没有隐藏任何东西，也就不会感到羞愧。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这样做不仅可以防止我们可能会骄傲到一个地步，就好像在想，天哪，我的王冠上可能又多了一颗蓝宝石。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认罪，就可以不让我们落到这个地步，而且这样做也不会伤害神，不会让他的灵替我们担忧，不会抢夺本属于他的对他荣耀之名的敬拜。约翰实际上是在说，让我们专注于为主而活，因为主为你而来。这样在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在两方面有无限的喜乐，你对主的坦诚以及主对你的称赞。我们应该把即将到来的那一天时刻铭记在心，这就是住在主里面有新身份的第一个特征，专注。专注在耶稣基督的即将显现。我们新身份的第二个特点是无比的喜乐，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约翰在第三章第一节的开场白，字面意思是你看看哪，或者看看这个，你们看看这种爱的方式，这就是父所赐给我们的这种爱。在中文译本中翻译为何等的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过几次，直译过来就是这是从哪个国家来的。这对我们来说很陌生，它来自哪个国家，表达出一种惊讶和钦佩的反应。当主耶稣斥责风浪，风浪就马上平息下来的时候，门徒们就用了这个词，彼此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七节。也就是说，这个人到底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我们会说，他来自哪个星球？约翰说，看看神的这种爱，这种爱来自哪个星球？这就好像是说，我们地球上从来都没听说过还有这种爱。你能相信神会这样爱我们吗？约翰说，这种爱是父赐给我们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我们挣来的，不是我们买来的，不是我们应得的，它是天父赐给我们的礼物。这里的赐给这个动词使用的是完成时态，意思是他永久的赐给我们，换句话说，他永远不会被撤销或者是撤回，我们永远都不会与神赐给我们的爱相隔绝。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所说的，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换句话说，就是他的爱是如此之高，我们永远无法企及；他的爱是如此之深，我们永远无法测透；他的爱是如此之广，我们永远无法明了；他的爱是如此之久，我们永远无法到达尽头。赞美诗《真神之爱》是这样说的，纵令洋海尽是墨汁，无边穹苍都成白纸，田间草杆根根笔直，世上众人个个文士，若写神的大爱无极，一切有感缺欠，墨干笔气纸庆人必未能写出半点。约翰说，你们看看神对我们的这种爱。显然约翰对这个新的身份非常兴奋，请看第一节他是如何描述这个爱的礼物的，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并不怎么看重我们，他们也不怎么看重耶稣，这就是约翰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但这并不重要，看看神是怎么看我们的，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这里的动词用的是过去时态被动语态，这意味着实际上称我们为儿女的是那位神， 神称呼我们为他的儿女。这个世界对你有很多称呼，但神称呼你为他的孩子。几周前在周日晚上聚会结束后，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她收养的蹒跚学步的孩子来到我面前，说收养的程序已经结束了，现在这个孩子有了我们的姓，所以虽然你经常看到我们，我想还是到你这里来把我的儿子正式介绍给你。这个孩子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家庭，一个新的名字。约翰·菲利普斯总结说，有三种方式可以让一个人进入一个家庭。第一种方式也是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生在这个家庭，这是生命原则。父母的生命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给子女。第二种方式是被这个家庭收养，这是法律原则。起草相关的法律文件，由相关的政府机构审批后执行。这个新的家庭成员就享有自然出生的孩子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其实这也是新约圣经当中所提到的那个收养的概念。在罗马的法律中，收养是一种法律合约，一个人选择家庭以外的人成为他的家庭成员和财产继承人。收养通常发生在成年人之间。第三种进入家庭的方式是通过婚姻，这是爱的原则。虽然丈夫和妻子创建了自己的小家庭，但他们都还是原来各自家庭的合法成员。非常好的总结。在基督里的新身份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喜乐，这个极大的喜乐源于我们被纳入神的家庭中。我们已经按照刚才这三个原则成为神家的成员了。我们通过重生，就是从圣灵所生进入了神的家庭，成为神的孩子，这是生命的原则。我们通过基督满足了律法的所有要求，被收养成为神家的成员，拥有神的家庭成员的所有特权和权利，作为神家庭的合法继承人，这是法律原则。我们被我们的新郎基督，我们的至亲赎买者所拣选，成为基督的新娘，根据爱的原则成为他的天父的家庭成员。所以约翰才写了这么一句话，凡接待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有什么权利成为神的孩子？我们怎么能有这样的身份呢？我们是通过生命的原则、法律的原则和爱的原则有了这样的权利。护教学家拉维·萨加利亚写了一本书叫《为什么是耶稣》。在书中他提到了印度的一所由基督徒建造的孤儿院，那里有无数天生患有残疾的儿童得到了医疗救助和关爱。有一个小男孩因为得了一种特殊的大脑功能紊乱疾病而一直没有人收养他。得了这种病的人常常不能够连贯地思考问题。大约在他9岁的时候，当他看到他的室友一个一个的被人领养走了以后，他就变得越来越沮丧。他开始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选择我？在发生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以后，一对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夫妇打电话问这个男孩是否还在那里。他们之前已经从这一家孤儿院收养了一个孩子。通过这一对未来父母心中的爱，以及建立这个孤儿院的那对夫妇的慷慨，孤儿院同意 支付这次收养的全部费用。于是这个小男孩被带到新家的日子终于确定下来了。对他来说，还有一件让他无比激动的事情，就是他将与曾经是他室友的另外一个小男孩在这个家里相聚了。他们现在成了一家人，彼此是兄弟了。他的真实姓名很难发音，但在他的家乡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他的养父母给他取了一个新名字，叫安森·约西亚，并打算在他被正式收养的时候给他起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首字母对他和其他人来说都更容易念，也容易记住，就是 AJ。孤儿院的工作人员为他制作了一个特殊的名字标签，并写上了他的首字母。他开始在孤儿院里走来走去，等着他的新父母来接他。他开始指着自己的牌子对其他人说，你们可以叫我 AJ 了，我叫 AJ。 有一个词可以形容那个孩子此刻的感受，那就是无比的喜乐。约翰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不会得到我们的喜乐的。约翰写道，世人不认识我们。这个短语有贬低的意思，他们看不起你，你什么也不是。约翰又补充说，实际上他们也看不起耶稣。耶稣是谁？他算老几？你只需要走来走去，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的名字叫基督徒，你可以叫我 AJ， 是耶稣收养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并且专注在基督的再来，并等候他。我们感到无比的喜乐，因为我们属于基督。你相信吗？三位一体的神已经用各种可能的方法确保你成为他家中的一员。天父因着他的爱而拣选了我们。耶稣基督用自己的宝血和生命支付了收养我们的费用。圣灵通过住在你的里面，签了名，印上了印记，确保把你送到天上正确的地址，使你将来永远居住在那里。天父，这是何等的爱，这是何等的恩典。你拯救我们，让我们满是污秽犯罪得罪你的人能够被你所收养，能够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代价来赎回我们，并且你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确信我们就是你的儿女。这样的恩典实在是不可思议，实在是我们难以想象。由此我们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何等的喜乐，这就是我们的新身份，我们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的新身份。我们何等盼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是他的应许。到了那一天，我们将与拯救我们的主，用他的生命来赎买我们的主，永远面对面的在一起。我们期盼着那一天。感谢天父，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